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
只因为我从无可言喻的悲剧中行不可思议的善，并不表示我筹划了那些悲剧。千万不要假定我运用了什么东西，那东西就是我造成的，或是我需要那东西来成就我的计划。那只会让你对我有错误的认知。恩典并不依赖苦难而存在，但是苦难存在的地方，你会在许多面向与色彩中发现恩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少梅。各位刚刚听到的开场白是在录制吉木出版社出版一本叫做小屋的书，但是主角麦肯当他遭遇到人生的剧痛的时候，他在质疑上帝，你不是给人类恩典吗？为什么偏偏要人受那么多痛苦呢？上帝给他的回答就是刚刚的那一段话，其中苦难存在的地方，你会在许多的面向与色彩中发现恩典，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所以就拿这一段作为节目的引子。究竟小屋这本书是描述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主角麦肯他的剧痛又是什么呢？而小屋它又有什么样的代表意义呢？那这本书我就分三个单元为各位呈现，今天就为你播出第一集，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访问到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玲小姐。芳玲你好。
你好少梅，你好，我是芳玲，各位听众大家好。
芳玲，你今天跟我们谈的书名是
小屋。
对啊，那听到你很喜欢这本书对不对？
是，我很喜欢这本书。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其实不是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商，虽然我们也是开出版社，只是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很喜欢这本小说。这本小说能够在全世界这么受欢迎啊，它里面谈论了这么多我们的信仰，却能够受到这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谈论的方式，它用一个小说的题材，还有里面人与神之间那个对话，碰触到了所有不论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接受相信上帝的人，你都被他触摸，而且呢你可以透过阅读这本书呢得到一个心灵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是很宝贵的。
对，因为芳玲对这本书有特别的感觉，而且有很深刻的感受，所以我是特别邀请芳玲跟大家分享小屋这一本小说。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小屋的作者的他的生平好吗？
好，这本书是由这个吉墨出版社出版，那这位作者他的名字翻译叫威廉保罗杨，那么他是生在加拿大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啊，他曾经跟着这个家庭呢，就跟着父母去到新几内亚传教，所以他曾经在他的童年呢，有一段也不幸的那个遭遇，就是说，好像他在当时候传教的时候啊，说他年纪不大， 可他有被这个性侵的经验，可是一直到他搬回了加拿大之后呢，这样的一个问题才停止。然后他后来念了神学院，但是念了神学院之后，他好像也做了神职人员，但是他又离开了教会，从事了各样的工作啊。那也经历过婚姻，但是婚姻又有破碎。所以我看他的这个生平的介绍，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遍体鳞伤、很破碎的一个人生的过程。所以我相信他在这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的里面，他一定做了很多的思想啊。跟我们天主的一个关系的很多的起伏转折的变化。那他写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他在疗愈他自己内心的伤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说的故事。透过这样一个小说，其实他分享了他一个内心跟神关系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他宝贵在这个地方。那这本小说呢，曾经经过很多出版社的退稿，他其实一开始2007年是他自己出资来出版这本书，到后来是被2008年是被那个大型的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之后呢，在没有什么名人的推荐广告的状况之下呢，居然要上了纽约时报文学类畅销排行榜的冠军甚至翻译了各种语言大家都在谈论分享这本书。那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对我们这个基督徒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就是因为这样走过来，所以他思想了很多的在信仰上跟他生命故事里面很多的冲突跟挣扎，所以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力量我们看了为什么会很有感动，是因为他把他一个很破碎的过去，在这个当中他对生命的审视跟他对神学的看法，跟他跟神关系的那个修护，我觉得他分享了这个很宝贵的生命，让我看到说天主真的带领了这样一个作家写这样一本书，是要来祝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哦，那这样子的话，当初那个退稿的人就是不懂得饱了对不对？
我在想啊，因为它是一个小说的形式，所以如果他投到一般的出版社，那些文学编辑从他们的角度可能啊，就是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啊，这样一本书可能他们会觉得有一些不足，或者是谈了太多的哲理的东西、神学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后来却大众去肯定他？因为他所分享的，也许从一个小说写作技巧、人物什么也许就文学的角度，他不是就那么样的亮眼，但是他宝贵的就是他打动人心。里面我说他里面有几乎半本书是把天主教老爹耶稣，还有我们说的圣神他也在里面拟人化叫沙瑞玉，他说人跟神之间的一段的生活跟对话占了半本书。其实这些回答了很多人对苦难、对不幸你怎么看这些？那我发现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这半本书的人与神的对话其实很深的打动人，而且其实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而且你如果跟着这书一起看，回想你自己生命的问题，你也可以同样的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
好，那我们先讨论一下那小屋那个简单的内容，它究竟是描述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小屋呢这个故事是这样他讲到一个父亲自己带了三个小孩子去度假，去一个露营区。那他有个小女儿，他特别描述一个比较多描述是他有个小女儿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像天使般的那样的纯洁那另外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呢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就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小孩子去露营，然后这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提到的他那位叫做小娜的太太显然他们有是一个蛮和乐的，那夫妻关系是很不错的一个家庭，
幸福美满的家庭。
对对对 对, 对，这样描述。他们去到那个露营地的时候，其实就发生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大儿子跟大女儿在湖里面玩这个船的时候呢，那个船不小心翻了，就引起了湖边很多露营者的惊慌甚至大家急忙要去叫救助的人员来。这个父亲就是在这个一阵的忙乱的当中，那当然他那个大女儿跟那个大儿子是被救了，被救了以后他突然回过神来想他的小女儿去哪里，刚刚的图画蜡笔他还在，人不见了那接着 当地小镇的警方啊出动啦，所有露营区就一片阴云惨雾啦，哦，这个父亲内心很多恐惧的想象啦，那这个故事呢，就是真的这个小女孩是被撕票了。
那书名为什么叫小屋呢？
为什么说他这个小说叫小屋？就是因为他们警方发现的那个命案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荒废的一个小屋，那没有看到遗体，但是那小孩子衣服沾着血迹，就撕碎了，在这个小屋里面，
就等于说凶案的现场。
凶案的现场啊，那这个故事就是隔了这个家庭带着很大的伤痛，那也没有找到遗体啊，但是确定如果看这个样子，那小孩子是过世了。那几年后呢？带着这个伤痛默默的过了几年，好像也生了新的小孩出来，但是有一天这个男主角叫做麦肯，发现信箱里面呢有一封信，署名叫老爹。这个老爹呢就是他的太太给上帝的一个昵称，所以他知道不可能有人可以署名老爹，就是除非他们这么亲密的关系才可能。
对，知道他们的那个
暗号，
对，
昵称，对上帝的昵称。这个老爹发出一个邀请函，叫他回到那个命案发生地点，就是那个找到他小孩子那个沾了血的衣服的那个小屋，他邀请他回到那小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好，但是我们知道他出发了。那当然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凶手搞的鬼，
对，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真的会不会上帝写了一封信给我，啊，叫我回去那里？那么你知道，我们要是你一定也会出发，因为这个好奇是非常大的，
哈，
所以他就出发了。那真的去了小屋之后呢，这个。他就面对的那个痛苦，非常的愤怒崩溃，哈，那在一阵的那个在那个小屋里面拿着那个椅子哦，开始在砸那个窗子，因为他很多回忆就起来，内心的痛苦出现，接着他就在那里面情绪发泄的很疲惫，之后他睡着了。等到他在醒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整本小说就进入到几乎是。另外一半完全不同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超自然的世界，那个房子都不一样了，有花园，房子整个都好像一个修护过的一个很美轮美奂的一个房子，然后里面呢就很温馨的一个居家环境。这时候出现了老爹，
嗯，所谓的老爹是代表什么呢？
那个老爹就代表我们讲的就是上帝啦，天主这样子。那他叫老爹，那老爹他用了一个黑人女人，满脸笑容，这个又高又胖的一个黑人女性来代表。然后接着就出现耶稣。那耶稣是用一个30岁出头的一个像中东的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穿着园丁的牛仔裤，身上沾了泥巴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圣神呢，他叫做撒瑞玉，他里面用个东方的女孩子，很飘逸的，很捉摸不到，有时候好像把他形容得很像这个飘来飘去，那个有点很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哈，他用一个东方女性来代表他啊，所以。接下来几乎有半本书就是他与他们生活了几天的时间，有一些家居的生活，但当然他们有很多的对话，这个几乎就成为小屋这本书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不完全是那些故事啊，前面讲的那个命案，其实他回到小屋或者等一下怎么样，但是几乎三分之一到半本书就是他们的对话。那这个会让我想到很久以前有一本书也很有名，叫就是人与神对话。那这本书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与他们好像人与人这样生活，然后他对他们发出很多的质疑疑问，几乎是充满了好像这个中年男人一生对他的信仰的不满质疑啊，甚至对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上帝要这样对待人类，有这样的不幸的一个呐喊啊，这其实是这本书其实为什么会很受重视，是里面的对话非常的精彩。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请到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玲小姐为我们介绍《小屋》这本书。 那我想请教一下方玲，您刚刚有提到里面提到的三位一体的那个圣父、圣子、圣神，然后他的用黑人，然后中东的人，还有东方的女人，那可是作者他本身是白人，对不对？
他是个白人啊。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他为什么会想到不用白人，而且完全是颠覆我们传统对圣父、圣子、圣神一个想象，是男性的那个身份呢？那可不可以请方玲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我想他根本就是要颠覆啦，就是说他利用一个你一般如果我们叫人家来演上帝，不会找一个黑人，哇，好像一个厨房里面的一个厨娘这样来演，不可能。那这个圣神要去联想到一个东方女性，我看也很难，一般人这样联想。你说耶稣找一个以色列人来演，这个我们叫 make sense 可以理解。我认为他本来创造这样的人物，让你想不到，他就是用那么平凡的人物，用你不觉得应该他们是代表，可是他们就是。然后呢，他跟他们互动的方式什么，就非常生活化完全不会让你觉得他们高高在上然后他们很多的那个对话，虽然这个沙瑞玉代表圣神，他讲的话也非常有哲理，也非常怎么样，可是你知道就是那个亲切感真实一说就摸到你的心，不用拐弯抹角，好像还要在很多的神学的解释那包括耶稣他讲的话，包括这个代表老爹的那种豪迈豪爽他常常动不动这个主角问他个什么问题他就哈哈大笑啦，或者是他的反应什么都是轻松的幽默的而且都可以回答你但是不用玄妙那我觉得还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作者他有个背景，就是说他曾经试着去做神职人员，但是他在那个一些教会的规定跟制度的里面呢，他个人认为他是受到了伤害的，所以他不要再做神职人员。那细节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他有透过这个人与神的对话，我认为他就是要把他寻求多年来到底教会是什么，到底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到底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神向我们所要的一个态度，那神怎么样向他来表达什么是他，是这位神。我觉得他真的一定有一段很漫长的在他内心里面寻求的复原的那个就呈现在那些对话的里面。所以我也跟少梅有聊到，就是说这些教条与规矩并不能带给人真正的自由。那他透过这个老爹耶稣撒瑞玉呢，来从这对话里面，他们就试着来说我们是谁我们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他会讲说，其实我没有要这些的教规跟这些的规矩，其实我要的核心是我要的是你们跟我的关系，以及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单纯而真诚的一个分享的爱的关系那他要的是一个互相相爱的一个团体你们只要彼此相爱就好这是最重要的核心，不见得是那一些的制度，他从来不曾立过那样的制度，那些制度是人立的，而神要的最后要的是一个相爱的团体，那个才是他要。所以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透过这个中年男性主角麦肯发出的种种的问题啦，也从这个三个人物的回答里面我觉得让我们真的豁然开朗，特别是基督徒。
对，尤其是麦肯他问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一般普罗大众所想到的问题。比如说，那请方玲帮我们举一些例子。
好，比如说，当然我们知道他最终他一定要问的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临到他的小女儿，临到他们家，干嘛去面对这样一个痛失一个亲人的这样？他问到苦难为什么存在？你为什么不阻止？然后接着他也问到的就是说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这些的担虑挣扎那上帝怎么来看难道他在今生所努力的不重要吗？那上帝怎么来看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位麦肯他有这么多的不快乐那个痛苦，所以我觉得他思想的那个信仰的问题，他也在里面去问到，就是说顺服呢，你觉得顺服是什么还有就是上帝你的恩典在哪里因为我们都知道经过苦难打击的人实在很难再 感恩，或者是这么感觉到自己是蒙恩的，是那个的。那我觉得他问蛮多的问题啊，有些不是他主动问，是上帝导引他的问题，包括宽恕的问题。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宽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你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小屋。
那你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小屋，那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所以这些问题就只能留在下一集，我们再请芳龄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一一的解答。好，今天非常谢谢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龄小姐为我们导读《小屋》这本书，谢谢芳龄。
哎，谢谢少梅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你的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少梅，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